欢迎收听，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份资料有点特别，它是一篇关于 Figma 创始人也是 CEO 迪伦·菲尔德的深度访谈。Figma 你肯定不陌生了，但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这个估值几百亿美金的公司，在经历了一场可以说是过山车式的收购失败之后，它的掌舵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咱们这次的任务就是从这篇访谈里给你挖出来关于领导力、产品打法，还有他对 AI 未来看法最有料的东西。不管你是在创业，还是在做产品，或者只是单纯对科技圈的好戏感到好奇，相信我，这里面的信息量绝对值得你花点时间。好了，咱们开聊吧。
没错，这份访谈其实给我们画出了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就是迪伦·菲尔这个人怎么带着 Figma 走过三个关键的坎儿。第一， Adobe 收购失败这种天大的危机他们是怎么挺过来的。第二，一个已经可以说是封神的核心产品怎么做加法才不会把自己玩死。第三，也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AI 满天飞的时代，设计的价值到底在哪。我们就顺着这三条线把它聊透。
好，那我们就从最戏剧性的那个时候开始。 Adobe 宣布要花200亿美金收购 Figma， 结果折腾了16个月，最后因为监管问题黄了。说实话，这对任何一家公司士气上的打击都是毁灭性的，但 Figma 好像没事人一样，甚至跑得更快了，这不合常理呀，他们怎么办到了？
菲尔德在访谈里给出的答案初听之下有点平淡，就是沟通，但在那种极端情况下，这个词的分量完全不一样。在长达一年多的审查期里，整个公司都悬在办公中，人心惶惶，你知道吗？
可以想象。
他顶着巨大的法律限制，坚持和团队高频沟通，而且说的是大白话，就是各位，这事儿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大家得有心理准备。这种坦诚本身就是一种稳定剂。
至少让大家觉得老板没藏的掖着，没有信息差带来的恐慌。但这只是稳住阵脚，交易失败后呢？可能有一大批人是冲着能进 Adobe 才留下来的，这批人怎么办？
哎，这恰恰就是最精彩的地方。交易失败后，他们马上推出了一个叫 Detach， 也就是分离的计划。这个计划非常大胆。
分离计划听起来就很有意思，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简单来说，就是公司开了一个和平分手的窗口，任何员工不管你是什么原因都可以选择离开，并且能拿到三个月的遣散费。
哇，
这个政策太聪明了，它既给了那些想去 Adobe 的人一个体面的台阶下，也给了那些跟着公司熬了一年多身心俱疲的老员工一个喘息和重新选择的机会。
等一下，这听起来很巧妙，但也非常冒险啊，万一走掉的不是他预想中的那 4%， 而是 20% 的核心骨干怎么办？他不是在赌人心吗？访谈里有提到他们怎么评估这个风险吗？
他没有细说风险评估模型，但他强调了背后的逻辑，这本质上是一次文化上的换血和使命感的重申。他需要知道留下来的人是不是真的认同 Figma 作为一家独立公司要走的下一段路，所以这与其说是一场赌博，不如说是一次主动的筛选。最后结果也验证他的判断，只有待 4% 的人离开，而留下来的这 96% 就成了他所说的能支撑公司重新进入高速创业节奏的核心引擎。
人心齐了才能开快车。
没错。
原来如此，这是一个高明的人力资源和文化策略，用一个看似放任的政策反而凝聚了共识。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一家成立超过十年的公司怎么维持他口中这种高速创业节奏？很多大公司都想找回这种感觉，但往往都变成了喊口号。
他提了五点，但我觉得可以把这五点串起来看。他不是那种简单粗暴的管理者，比如他说要挑战项目排期，我一开始以为又是那种你们预估十周我砍到五周的套路。
对，我听到这个也很有感触，很多管理者就是这样粗暴的砍时间，但菲尔这种方式更像是刨根问底，帮团队理清思路，而不是纯粹施加压力。
完全正确，他会坐下来问为什么是十周，这十周里最大的不确定性是什么，我们做的哪个假设如果被推翻就能把时间缩短一半。你看他的好奇心是在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制造对立。另外几点，比如精心选择问题，确保大家不是在瞎忙，保持平平化，减少沟通成问，平衡技术债务， 不在速度和质量间走极端，其实都是围绕一个核心。
什么核心？
就是他提到的最后一点，也是最难的一点，人与项目的匹配。他说，当一个工程师发自内心的对一个项目感到兴奋时，他的产出可能是普通状态下的10倍。
十倍？这么夸张？
对，所以前面所有的管理动作本质上都是在创造一个环境，让最有情志的人能心无旁骛地去攻克那个最有价值的问题。这说起来容易，但背后需要极强的组织能力和对人性的洞察。
这确实是知易行难。除了节奏， Figma 的创客文化 Maker Culture 也很有名。这种东西很虚，到底是怎么落地的？
他的答案还是回到了人和机制上。首先是招聘，他们招任何岗位，哪怕是财务或者法务，都会看重对方身上有没有一种创造的冲动，一种创客精神。其次是机制，就是他们每年雷打不动举办的创客周 Maker Week， 你可以理解为公司级的哈克松。
这个我知道，很多公司都搞，但不少最后都变成了最佳 PPT 大赛或者团建活动。 Figma 的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是真的把创客周的成果变成了正式产品。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在用的 Figma Slides， 那个演示功能最初就是从创客周的一个小项目里孵化出来的。
真的吗？
真的。当员工亲眼看到自己的业余作品能变成公司的下一个增长点时，这种文化的激励作用是任何奖金的无法替代的。他在不断地提醒所有人，别忘了，我们这家公司的根基就是创造。
所以靠着这种独特的文化和领导力， Figma 不仅挺过了危机，还顺便提纯了团队。但光有文化还不够，公司要发展最终还是得靠产品。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一个像 Figma Design 这样已经如此成功的核心产品，要怎么做加法才不会毁了自己？
这确实是所有成功公司的魔咒。菲尔的策略总结下来6个字特别有意思，叫追随工作流。
追随工作流，等等，所以他的产品哲学不是去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而是去观察用户现在正凑合着在你的产品里干什么。
你这个比喻太到位了，就像看到有人正拿着螺丝刀的把手费劲的砸钉子，你走过去递给他一把锤子，他不是在发明新需求，而是在服务那些已经被压抑被凑合的需求。
有意思。
比如他们发现大量用户在 Figma Design 那个为界面设计而生的工具里歪歪扭扭地画流程图、开白板会，于是他们就推出了专门的白板工具 FigJam。
原来是这样。
发现用户在里面一页一页地拼凑演示文稿，于是就有了 Figma Slides。
这个思路太接地气了，也安全得多。但访谈里提到了 FigJam 诞生了故事，好像过程并不顺利，在内部争议很大。
是的，这就是直觉和时机的碰撞了。菲尔的很早又凭直觉认为应该做一个更简单更轻量的白板工具，但当时团队的阻力非常大，大家的疑问很现实，我们核心产品还一堆事儿呢，为什么要分散精力去做一个新东西？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吗？
典型的创新者的窘境。那后来是怎么突破的？
一场全球性危机，
疫情。
那远程协作的需求在一夜之间爆发，白板工具从一个有了更好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没有不行的刚需。这时候再也没人质疑做 FigJam 的必要性了。这说明有时候领导者的直觉需要等待一个外部时机的催化。
但故事还没完，即便需求已经明确，他在发布前一个月突然觉得这个产品缺少灵魂。我的天哪，都快发布了才觉得没灵魂，这听起来像是 CEO 的最后一刻焦虑症发作了。对团队来说，这岂不是个灾难吗？
绝对是灾难性的。但他们接下来的操作就更反直觉了。团队紧急开会，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要让 FigJam 和市面上其他白板工具不一样，关键点在于要让它变得有趣 fun。
有趣，把有趣当成一个 B2B 协作软件的差异化卖点。我第一反应是这太不严肃了，哪个企业的采购会为有趣买单？这决策也太大胆了吧。
当时团队成员的反应跟你一模一样，所有人都惊了，什么？我们要靠好玩去打市场？但菲尔的坚持了下来， 他们专门搞了一次设计冲刺，目标就是如何让 Fake Jam 变得有趣。
结果呢？
后来那些备受好评的功能，比如光标聊天、表情包贴纸，都是在那次冲刺中诞生的。事后证明，对于一个用来头脑风暴、激发创意的工具来说，有趣和轻松的氛围恰恰是最高效的催化剂，它让产品有了独特的个性和情感连接。
这也太酷了。从这个故事里，他还衍生出了一个关于市场规模的观点。他建议创业公司不要太迷信所谓的 TAM， 就是潜在市场总额。
对，他拿 Figma 自己的诞生故事举例。他们刚创业的时候，如果去看官方数据，全球职业设计师的数量非常少，大概也就25万人。
25万确实不多。
如果当时有投资人问他市场有多大，他报出这个数字，估计没人会投他。
所以他们赌的不是当时有多少设计师，而是未来会有多少人需要设计这个动作。
完全正确，他们赌的是一个趋势，软件正在吞噬世界，而设计的优劣会成为软件产品的核心差异点。
哈哈，
所以未来每个人都需要某种程度的设计能力，这个洞察比任何一份静态的市场规模报告都重要。这对你的启发就是要从优势走向优势，在你最懂的领域里，敢于对你认知的趋势下重注，而不是被现有数据框住。
好，我们理一下。它的产品扩张策略核心是观察用户被压抑的需求，然后用带有情感和趣味的设计去满足它，并且敢于下注于未来的趋势，而不是眼前的市场存量。那么现在棋盘上最大的变量 AI 登场了， Figma 也推出了自己的 AI 工具。他怎么看待 AI 对整个产品开发流程的改变？
他认为 AI 带来的最根本的改变是模糊了职能的界限。过去我们说产品经理、工程师、设计师分工明确，但未来大家都会变成更广义的产品创造者。
这个有数据支撑吗？还是只是一个感觉？
有，访谈里引用了一个数据，现在有 56% 的非设计师员工表示他们会深度参与至少一项以设计为中心的任务。
56%？ 这么多？
对，这个比例在一年内就上升了12个百分点。 AI 就是这个趋势的超级加速器。过去一个产品经理可能只有一个想法，现在他可以用 AI 直接生成几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原型，然后拿着原型去和设计师、工程师讨论，
整个创造的起点被大大提前了。
是的，
是的。但这马上就引出了那个经典的问题，也是所有创造者的焦虑， AI 会不会让设计变得千篇一律？如果大家都是用几个主流模型生成方案，那最后的产品不就都长得差不多了吗？这不就把设计的价值给拉低了吗？
这恰恰是菲尔对整个访谈中我认为最核心、最精彩的论点。他完全不这么看，他认为在一个代码和基础设计稿可以被 AI 轻易生成的时代，设计工艺和品质反而成了最稀缺也最强大的护城河。
哦，
他有句话说得特别狠，足够好已经不够了，那只是平庸的代名词。
哇哦，这句话信息量很大。所以 AI 生成的东西只是一个毛皮房。
说得太对了，他把 Figma 的 AI 工具定位成一个能帮你获得绝佳起点 A fantastic starting point 的工具。 AI 的价值在于帮你快速探索可能性的空间，比如你想要一个 App，它可以在1分钟内生成10个完全不同风格的方案。
嗯， AI 负责的是广度。
对，但是从这10个方案里挑出最有潜力的那一个，然后把它从一个60分的毛坯打磨成95分甚至100分的精品，这个过程靠的是人类的品味 taste。
好，品味这个词来了，它听起来太玄了，很抽象。乔布斯也总说这个词，菲尔德是怎么把它拆解开，让普通人也能理解和学习的呢？
他给了一个很可操作的定义。他说，品味本质上是一种形成个人观点的能力。
形成个人观点的能力。
这个能力可以通过一个循环来刻意练习。第一步，去大量体验好的东西，不管是艺术、音乐、美食还是建筑。第二步，在体验时强迫自己回答2个问题。 我喜不喜欢他以及为什么。
第三步，带着这些问题去学习和理解他背后的历史脉络和体系。
这听起来像是在刻意的为自己建立一个高质量的结构化的审美数据库。
每次体验都是一次数据入入和打标签的过程。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他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开创一个流派的潮流创造者，那种人是天才。但绝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这种刻意的练习习得一套关于好与坏的判断框架。
品味是可以后天习得的，它不是玄学。
正是如此。
腻歪了，所以这一切对于未来5年的产品开发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工作会变成什么样？
他的预测是，职能融合会继续加速，我们都会成为拥有不同专长的产品创造者。但他反复强调，AI 不会取代开发者或设计师。他举了自家公司的例子，虽然 AI 极大地提升了开发效率，但 Figma 对优秀工程师的需求一点都没有下降，反而它在增加。
这一点非常关键，他没有把 AI 看成是用来裁员削减成本的工具，而是看作实现增长和追求卓越的新杠杆。
完全正确，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未来的竞争格局是，当所有人都能用 AI 轻易做出60分的产品时，竞争的终点就变成了谁能做到95分。
而从60分到95分的这段距离，恰恰是人类的品味、工艺、判断力和对细节的偏执所决定的。
AI 负责把所有人拉到同一起跑线，而人类的创造力决定谁能冲过终点线。
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讨论，从 Figma CEO 的访谈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顶尖科技公司在巨变时代的生存法则，从危机中用坦诚和巧妙的机制重塑团队，到产品扩张中追随工作流的务实与追求有趣的浪漫，再到拥抱 AI 的同时，把人类独有的品味和工艺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最后给你留一个可以回去琢磨的问题。菲尔里提到，他会用 AI 来探索可能性的空间，比如让 AI 帮他生成一个小说角色的10种不同性格背景组合，来激发自己的创造灵感。那么，在你的工作或者个人创作里，是不是存在某个你觉得已经山穷水尽或者从未敢想的可能性空间？你能不能试着用 AI， 不是让他给你一个最终答案，而是让他为你画出这个空间的地图，帮你看到那些隐藏的路线和风景。通过这种结构化的实验性的方式与 AI 互动，你或许也能建立起一种属于你自己的全新的直觉和品味。